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P4 季峰会闭幕，发布首尔宣言，商定加快能源转型；文在寅任命金武洙为检察总长；韩国外交部就东京奥运会地图独岛标记问题召见日本公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各国首脑和代表通过首尔宣言就气候危机已成为国际威胁达成共识，共同认为气候危机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安全等各领域的亟待解决的课题。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各国再次就气候危机的严峻性进行了讨论，商定发布旨在克服这一危机的首尔宣言。国际社会、市民社会、企业和下一代承诺为解决问题做出共同努力。首尔宣言还包括旨在克服气候危机的国际社会的实践方案，具体内容包括将地球气温上升幅度限制在 1.5 度以内，加快脱离煤炭的能源转型，以及积极推动应对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商定将一道广泛参与上述合作。文在寅表示，期待首尔宣言成为地球村就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社会形成更广泛共识和扩大环保合作的重要契机。文在寅在闭幕前举行的首脑讨论会议中强调，气候问题不分国境，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分担碳中和负担，韩国将起到中间桥梁作用，扩大气候领域的政府开发援助，并积极为相关国际机构提供支援。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朴炯美当天在向记者发送的公告中透露，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31日下午5时正式批准了金武洙为检察总长的任命案。新任检察总长金武洙一日开始了第44任检察总长的任期。当天下午，金武洙前往青瓦台接受了文在寅总统授予的检察总长委任状，之后回到大检察厅举行了检察总长就任仪式，正式开始了两年的检察总长任期。至此，金武洙成为现任政府成立后在没有得到在野党同意的情况下而被任命的第32位长官级人士。5月31日，在第一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单独召开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检察总长提名人金武洙的人事听证报告。韩国外交部一日下午在外交部大楼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相马弘尚，就日本主张独岛为日本领土表示抗议，并敦促日方修改东京奥运会网页地图中将独岛纳入日本领土的标记行为。之前，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永山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韩国政府将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相马弘尚。在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始之前，韩国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将对日本的无理主张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在东京奥运会网页中有关奥运圣火传递路线的地图中，日本在韩国独岛所在位置印了一个点，意为独岛为日本领土。韩国外交部随意敦促日本予以修改。大韩体育会也向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发送了抗议信函，但日本政府仍然坚守无法修改相关地图的立场。在北韩对韩美首脑会谈首次作出反应后，美国国务院阐明了美方打开与北韩外交之门的立场。据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对北韩政策将推动同盟和海外美军的安全，为此美国已向北韩敞开了外交之门，并要求北韩进行务实性的接触。北韩官方通讯社朝鲜中央通讯社5月31日报道说，如今众多国家都认为美国以最大灵活性推动对北韩政策的基调只不过是一种权术而已，并称韩美两国在双边首脑会谈上终止导弹指南是故意的敌对行为。 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士有关人士透露，韩国在与美国进行协商后宣布终止韩美导弹指南，韩美两国总统均对该决定予以认可。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在结束对美国的七天访问之后，于一日下午回国。5月26日赴美访问的朴智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等美国情报机关人士进行接触，就加强韩半岛局势情报交流合作事宜达成了共识。据推测，朴智元在韩美首脑举行会谈，表示尊重板门店宣言和美北新加坡宣言之后访美，可能与美方商讨了促使北韩重返对话的方案，以及共享了北韩动向与局势。韩美日三国情报当局在最近一个月期间活跃地展开了相互交流。5月12日在日本举行韩美日三国情报部门首长会议，会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维尔·海恩斯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国家安保室室长徐勋以及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会晤，商定共享对韩半岛局势的认识。北韩新设了劳动党第一书记职务，并将其纳入党章。据推测，鉴于劳动党第一书记一职在没有获得政治信赖的情况下难以被任命，因此劳动党组织秘书赵永元有可能被任命为劳动党第一书记。据北韩消息灵通人士一日透露，北韩在今年一月召开的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了第三个议程，修改劳动党章程。这是北韩劳动党时隔5年再度修改党章，主要修订内容有新增强化国防力量、废除党政务局并恢复秘书局、提升党政治局和党中央检察委权限等，并在劳动党章程第三章党的中央组织第26项添加了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第一书记和书记等内容。劳动党第一书记是仅次于劳动党最高职位总书记权力的第二高职位。北韩新设劳动党第一书记意味着第一书记按照党首委任明确了可以接替金正恩总书记的工作职责，第一书记将分担一人统治下金正恩总书记的工作任务。首批莫德纳新冠疫苗6月1日下午运抵韩国，韩国政府疫苗引进工作小组表示，首批5.5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于当天下午20:20许运抵韩国。此次到货的莫德纳新冠疫苗是韩国政府与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签约购买的4000万剂疫苗中的一部分。疫苗当天下午运抵韩国后，将被移送至中北青州的基西绿十字工厂。继阿斯利康、辉瑞和杨森新冠疫苗之后，莫德纳新冠疫苗是第四款获韩国批准的新冠疫苗，也是继阿斯利康和辉瑞新冠疫苗之后第三款运入韩国的疫苗。新冠预防接种应对促进团表示，这批疫苗将用于为不满30岁的医院及以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接种。另外，韩国政府单独向阿斯利康签约购买的87.9万剂新冠疫苗也将发货，累计数量增至880.4万剂。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一日透露，以当天0时为基准，韩国出现459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449例，境外输入病例为10例。当天新增本地感染病例仍主要集中在首都圈一带，其中首尔为146例，京畿道116例，另外大邱为39例，釜山28例，中京北道和中京南道各为11例，济州道12例等。在境外输入病例中，3例为外国人，7例为韩国人。据统计，以1日0时为基准，共有579万1503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占全体人口的11.3%。完成2剂接种的为217万1336人，占全体人口的4.2%。另外，以1日0时为基准， 韩国新冠死亡者累计达1963人，死亡率为1.39%。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一日透露，五月韩国出口额为507.3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5%以上，以五月为基准创下历来最高纪录。据统计，今年五月出口增加幅度是自1988年以来，时隔32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去年11月，韩国出口转为增长势头，并在以后的7个月连续保持增长态势。尤其是今年4月和5月，韩国出口自开始进行统计工作以来，首次连续2个月保持40%以上的增长率。今年1月至5月，韩国累计出口额也创下历来最高纪录。从出口项目来看，半导体出口增长24.5%，连续11个月保持增长势头。石油制品出口额增幅创下15年来的最高纪录，达164%。汽车和石化产品增幅也超过90%，家电和二次电池出口表现也很强劲。在韩国15大出口主力产品中，14种产品出口呈现上涨势头，其中12种产品增幅达到2位数。产业通商资源部贸易投资室室长文东民表示，韩国主力产品和新增长动力产品出口呈现均衡增长势头。另外，五月韩国出口额同比增长38%，为478亿美元，同月的贸易收支实现29亿美元顺差，这也是韩国连续第13个月实现贸易顺差。韩国政府表示，国际贸易呈现明显的恢复迹象，预计韩国出口将在短期内持续保持强劲势头，但是解决供应网和物流受阻问题是当务之急。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